各位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我们分享创世纪39章，约瑟被卖到埃及后前妻的生活。这前妻指的是在波提法家做奴隶管家和被囚在监里的那段时日，后妻指的就是从监里提出来面见法老并做埃及宰相一直到离开世界。今天的经文特别告诉我们，从奴隶到管家到被囚在监里这段时日，耶和华都与他同在。在短短的一章经文中，耶和华与他同在接连出现了数次。在整本圣经中有许多与神同行的人，就像希伯来书第11章所描述的那些信心的先贤。但在约瑟的一生中所显明的是神特别明显的同在，而且这种神与他的同在乃是神自己以明显的方式，甚至让周围的人能够感受到的方式显明他的同在和赐福，以致他周边的人不但知道神与约瑟同在，也因他得到神的赐福。与他的先祖亚伯拉罕、祖父以撒、父亲雅各相比，约瑟的一生确实很特别，他的人生因神特别同在而更具传奇色彩。在约瑟的这三位先祖的人生中，我们也能看到神的引导、保守和赐福。但神特别同在这方面，约瑟的生平确实很特别。为此我们先要考察圣经中说神与约瑟同在时，这种同在有着什么样的特质。首先，在耶和华与他同在这一句中，主语是耶和华，他的意思是说这里不是约瑟要与神同行，而是神自己主动与他同在，这是神主权的作为。约瑟被卖到埃及，住在他主人埃及人的家中，圣经说耶和华与他同在，这里神显明了他的同在。同样的，被主人的妻子冤枉下在监里时，神也显明了他的同在。于是约瑟下在那里坐监，但耶和华与约瑟同在。无论是出作奴隶时，还是站在监里下在监里做囚犯时，神都主动显明了他的同在。其次，神这样的同在使约瑟百事顺利。在波提法家做奴隶时，圣经就说耶和华与他同在，他就百事顺利。作为一个年轻的奴隶，约瑟那时候应该是在18岁左右，而且是被埃及人所歧视的希伯来奴隶，能够做到一个法老大臣的管家，就是因为神同在而来的百事顺利。在坐监时，圣经也见证说，因为耶和华与约瑟同在，耶和华使他所做的尽都顺利。从一个没有任何政治背景和后台靠山的坐监的希伯来少年，能够做到管理法老监狱里所有的犯人，那里还有得罪法老的大臣，乃是因为神同在而来的赐福。圣经所说的神与约瑟的同在，是在他所办理的各样具体的事上显明出来的。无论是做卑微的奴隶工作，还是在监狱管理那些囚犯，他所做的一切尽都顺利。第三，神这样的同在是让他身边与他相关的人不但能够明显的感知到，也因神与他的同在而他们也得到神的赐福的同在。圣经说，因为他主人见耶和华与他同在，又见耶和华是他手里所办的尽都顺利，约瑟就在主人眼前蒙恩。主人派他管理家务，把一切所有的都交在他手里，结果耶和华就因为约瑟的缘故赐福于那埃及人的家，凡家里和田间一切所有的都蒙耶和华赐福。在监狱中同样发生了类似的情景，但耶和华与约瑟同在，向他施恩，使他在四狱的眼前蒙恩。四狱就把监里所有的囚犯都交在约瑟的手下，结果因为耶和华与约瑟同在，耶和华使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其实耶和华与他同在，神与约瑟这样的同在，可以说是我们大多数基督徒的属灵冥想，或说是我们所希望的理想境界。前面我们已经讲过，这样的同在是神特别的同在， 这是在许多信心伟人的生平中也很少出现的一种同在。而且这样的同在，既然是神主动的同在，就不是我们的追求所能达到的。因此我们要明白神与约瑟同在之意义，这样我们才不会简单盲目或替代性的应用神与约瑟的同在。那么为什么神要与约瑟如此同在呢？其目的或意义在哪里呢？对这个问题，我们需要从创世纪和出埃及记的大背景来理解。如果用一句话来描述神与约瑟特别同在的目的，那就是神要把以色列家从迦南地平安地带到埃及，这是神自己的计划。为成就这计划，神特别预备了一个器皿，这器皿就是约瑟，就像后来为出埃及神特别预备了一个器皿摩西一样。神把以色列家从应许地的迦南带到埃及是有原因的。神虽然应许了迦南地给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但就如神向亚伯拉罕所表明的，住在迦南的亚摩利人的罪孽还没有满盈，他们无法在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的时代承受着应许之地，而是需要等待400年的时间。而在这段等待的时间里，神带领以色列人到埃及也是有原因的。首先，把以色列人带到埃及可以保守纯正的信仰。上一章我们分享到关于以色列的儿子犹大时已经讲过，继续在迦南的以色列越来越被迦南败坏的风俗所影响，也出现了与迦南人联姻的情况，这些会使他们陷入当地的偶像崇拜中。如果真等到400年后要承受那地时，以色列人在信仰上可能就会变得比迦南人还迦南人了。神透过迪拿事件提醒过一次，但随着时间的流逝，以色列家信仰的堕落越来越严重了。如果把他们带离迦南来到埃及，情况就会有很大的不同。埃及人不喜欢牧放的人，这点约瑟对兄弟们讲得很清楚。埃及人也不和希伯来人同桌吃饭，这也表明埃及人是歧视希伯来人的。这些无疑可以帮助以色列人在信仰上不致堕落到迦南人或埃及人的地步。其次，埃及人有当时世界上最肥沃的土地，神是要把以色列人带到那里，使他们在那里生养众多。我们如何知道埃及有当时世界上最肥沃的土地呢？创世纪记载，罗德和亚伯拉罕分开时，罗德举目看见约旦河的全平原，直到索尔，都是滋润的。那地在耶和华未灭索多玛、俄摩拉以前，如同耶和华的园子，也像埃及地。从这里我们就可以清楚地知道，埃及地在当时代是最肥沃的土地，并且在埃及全地中最好的地，又是南塞境内的最好的地，又是南塞境内的各山地。约瑟和法老都是这样说的。当时在最肥沃的土地，埃及的各山地，这是在以色列人等待承受应许之地的漫长时日中，神要带领他们生活的地方。为着把以色列家带到这目的地，神把约瑟带到了埃及，并且特别与他同在，使他在埃及得尊重。这就是神特别与约瑟同在，并且显明与他同在之理由。以色列家在神的眼中是特别的，在迦南的诸族中也许是有一定名望的，但在当时的文明强国埃及看来，他们只是寄居在迦南的一个不起眼的小家族，更是不受欢迎、被他们轻视和轻看的希伯来人。但这样的一个家族却能够来到埃及，受到政治上的特别优待，住在全埃及最肥沃的土地，在那里繁衍生息。若没有神特别的作为，这是不可能实现的。在神没有难成的事。为成就这又大又难的大事，神特别拣选了约瑟，又把他带到埃及，在埃及特别且大大的兴起了约瑟，就是与他同在，在百事上显明神的同在和赐福，最终使约瑟在全埃及得尊重，成就了又大又难的这神的大事。既能够保守纯正的信仰，又有了政治上的特别保护和优待， 加上拥有当时的最肥沃的土地，这才成就了出埃及记开头所描述的那光景。以色列人生养众多，并且繁茂极其强盛，满了那地。一个七十人的家族不到几百年的时间成为一个人口几百万的民族，这就是神带领以色列人到埃及的目的。神对亚伯拉罕的我也要使你的后裔如同地上的尘沙那样的多的应许阶段性的应验了。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讲，这是神国度伟大的复兴。由此我们知道，神透过约瑟的人生正书写着他的历史，展开着他的工作，成就着他那伟大的计划。我们应该在神所书写的这样宏伟的历史背景之下，去理解约瑟这个与弟兄迥别之人的传奇人生。神这样的工作人是无法复制的，因此我们也不能把约瑟的人生作为信徒的榜样而简单炮制。我们在思想约瑟的生平时，不能忘记神工作的这个宏大的历史背景，而只看到约瑟的人生故事。当然这并不意味着约瑟的人生对我们没有启发。那么本章圣经中记述的约瑟的人生带给我们的启迪是什么呢？首先，我们不要说我们没有约瑟那样的从神来的梦。约瑟少年时就有从神而来的梦，这确实是很特别的。因着这梦，作为那做梦的人，他被兄弟们卖到埃及，但因着这从神来的梦，在做奴隶做囚犯时，他没有失去对神的信心或放弃从神来的盼望，这是我们可以想象得到的。其实约瑟的梦不是他自己做出来的，是神给他的，为的是让他知道神对他有特别的拣选，并且在艰难困苦和绝望之地不致失了信心。而且当时的计划成就是让他知道这一切是神自己的作为，因此将荣耀归给神。有些基督徒有一种倾向，就是向神求约瑟那样的梦，按西元的话来讲就是求人生的意象。其实神已经给我们每个基督徒比约瑟的梦更真切的这个意象，那就是基督，他是我们人生的标杆。正如保罗说的，向着标杆直跑。基督徒人生的标杆就是基督，为此我们的人生中我们理当竭力追求他，效法他啊，并顺服他，在实际的生活工作及服事中努力活出他。这样的基督我们人生的标杆比约瑟的梦更为真切。就如彼得所说的，我们有了彼得在变相山所经历的荣耀，更确的先知的预言，神的话语。基督在我们的人生里确实是真实的，在他实在是我们生命的中心，我们人生的方向，我们的依靠，我们的榜样，我们的标杆。因此我们可以为此忘记背后，努力面前，以得到他为我们人生的至宝。其次，我们不要说我们没有约瑟那样的神的带领。是的，我们没有神与约瑟同在的那种明显的大能的同在，但在神所预备的环境中，在神所带领和托付的事上，我们仍然需要效法约瑟的榜样。他并非从他的十个兄弟的十双罪恶的手里接受悲惨的命运，而是从赐给他梦的那位至高的神的手里接受了被卖的命运，后来又接受了被囚的命运，并且在那样的环境中，他克服种种的困难，依然忠于交付于他的工作。无论是卑微的奴隶工作，或是主人家的管家，还是下监做囚犯，管理监狱的囚犯，哪怕在监狱，他也积极和主动地帮助那些有需要的人，例如酒政和膳长。总之，不管处在怎样的境况中，他都在所托的事上忠心。虽然我们不一定能为神图谋大事，但在主里面，我们可以接受神给我们的环境和安排。不管是在家庭里还是工作中，在教会中还是在国家的层面，都忠心于我们当做的种种小事。神或许并没有给我们安排如约瑟般的传奇人生，但因着在小事上的忠心，我们也可以得着主的称赞。 你们这忠心有良善的仆人。最后，我们不要抱怨说过神给我们的人生太艰难。从约瑟的经历，我们看到神同在的人生并不是一帆风顺，没有难处，反倒多有难处，处处有难处和试探。一个深受父亲宠爱的少年人，在一夜之间，准确的说不是一夜之间，而是在一个光天化日之下，就沦为奴隶，流落异邦，可以说这是人生的灾祸。作为不懂埃及语和埃及风俗，在牧区长大的希伯来少年，在埃及一个大臣家所经历的奴隶生活，又有着怎样的痛苦？被祖母冤枉，被囚在监里，那又是怎样绝望的经历？无论是灾祸、痛苦、冤枉，还是绝望的境地，都不能构成是属神的人远离基督的理由。因为我们有梦，或说有比梦更真切的标杆在我们里面，这标杆使我们在各样的境遇中都能够抬头仰望我们的主，在困苦艰难之中仰望基督的十字架，在死荫的幽谷及绝望之地思想那伸出来的钉痕的手，在信息里摸它并抓住它。这是我们的信仰，这是心里真正有基督之人的人生，就是紧随那标杆的基督徒的人生。愿神赐福于我们，使我们在我们的人生中以基督为我们唯一的标杆。阿门。